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一般我们说，你这个人啊，从来不想到自己，只想到别人。这一句话是一个称赞的话，是一种美德呢，还是一个缺点？如果我们再说一遍，你这个人只想别人，从来都不想你自己。那么你看看语气一变啊，同样的话，本来呢，听起来是一个优点，突然却变成了一个缺点啊。人间有许多的道理，若不拿到圣经底下来对照一下，你往往不会发现它有多么的贫乏。我们今天要从怎么样得到复兴，或者说我们怎样，我们现在已经活在人子主耶稣已经复活的万物即将复兴的世代里啊，我们能怎么样让天上复兴的火能够烧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呢？上一回主耶稣要我们想什么？想乌鸦。那么今天要看看主耶稣还要我们再想一些什么。其实啊，如果把四部的福音书主耶稣所说的话都综合起来啊，那么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们常常需要去思想，需要仔细去思想的话。那这些话里面呢，有一部分我们可以归类为想自己，或者说为什么不想自己。就像我们今天所念的马太福音的第七章，这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像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也可以翻译成这样说，当你看见弟兄眼中有刺的时候啊，为什么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陈述。我们都是，很多人都是所谓学过科学的人啊，尤其像我这种啊，用光学呈现的方法做研究的人啊，你看到这句话就觉得非常的有道理。为什么别人眼中的刺在自己眼中就变成了良木呢？这个道理呢不难明白。哪怕是一个非常小的刺，若是放在眼珠子里啊，你必然会阻碍你的视觉神经，遮蔽你的视野。那么很小的刺就会变成一个大良木一样挡在你的眼前啊，让你看不见。那么许多年龄大的人都会有视网膜剥落，或者说眼底出血等等这些毛病。哪怕出一点点的血，有一点点的小毛病，尤其是出血或者是结了疤的位置在你的视觉神经的中央，那么无论你是看什么都会被一个庞大的黑影所遮蔽，那个呢就叫做自己的眼中有良木。当然主耶稣在这里呢并不是讲一个生理或者身体上的毛病，而是呢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说啊，不要去论断人。因为从我们里面出来的判断啊，我们出来的判断出来的论断总是像眼中有良木一样先天不足啊，后天失调。有一句俗话说，一个最危险的迷路的人呢，就是他不知道自己迷到路了。那什么叫做自己眼中有良木呢？就是说明明我们的看法啊，我的思辨呢有一些很深的蒙蔽，有很大的阴影和残缺啊在里边，我却不知道，因为呢我从来不去想。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个人如果从来不想自己，只想到别人的话，这是优点还是缺点？那如果他只想到看到别人的眼中有刺，却不想到自己眼中有良木的话，那显然是一个巨大的缺点。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毛病啊？一个基督徒什么时候得到复兴，就是他会开始想自己的时候。而且这种想自己呢并不是为自己着想，那么我们换句话说，这种想自己呢不是为了自己打算，而是开始在神的光照话语的光照之下看自己，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发现都与我是与我有损的。 以前以为沾沾自喜的一切的优点，尤其在神的面前呢，其实在神的面前啊，都还不如破烂污秽的衣服。我们过去都听过一些见证，哎，当我们在圣灵的光照，特别是在特别的聚会，比如说基督徒的大会啊，哎，那个时候你听到了，听得非常的感动，还自己很惭愧，甚至觉得自己很污秽，就愿意悔改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所说的不太一样，他就是告诉我们，平常的时候，在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可以对自己，哎，这个东西呢，开始去好好的想一想。那怎么想？从何开始想？想到什么样的结果才是与自己与我有益，才能使我们每一个人啊，在神的面前都能得到稍稍的有一点福星呢？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了。首先我们会讲到这里呢，是因为神的话作为我们的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把我们引到这里。那么我们大家都会背啊，很多人都会背诗篇的第一篇的一到二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什么是耶和华的话？什么是耶和华的律法？包不包括耶和华对我个人、对我自己、对我个人的判断所下的定语、所留的定义、所设的指标，包不包括呢？显然都包括这一切的事情。如果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但不知道怎么样从神的话里面去认识自己，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所谓的福星。因为当神这样判断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意啊，也必须把神的话照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来对照。想现在我们已经过年了，对吧？过年的时候，中国的大陆的习主席或党中央可能会发布一大堆的新的指示、新的命令。那么你们在美国这边好像没有人关心呢，因为那是对中国人讲的，不是对美国人讲的，尤其呢是对住在中国大陆的人讲的。那么同样，我们住在美国，那我们看到新总统上台的时候，也一连串发了许多的指令。那在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啊，要关心的也只是看看热闹而已，也不会想到这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给自己定位啊，与上面所说的话都不能合不到一起。神对我们说话，他要求我们会同意，哎，他给我们的定位。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什么样的人你觉得，哎，他就离主不远了？那显然是他同意他是一个罪人啊，所以说当他是一个需要救恩、需要被拯救的人，是靠着自己呢没有办法从罪的势力、死的权势里面解救出来的人啊，这样的人呢才能够和我们所传的福音合上拍子。要不然的话，我们花再多的时间去讨论他、去研究他，都要镂空。那么我们信了主以后是不是还是这样呢？如果是的话，请问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把圣经里面神指着我们自己所说的话都拿出来一个一个的好好的想想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呢就开始来想。不说别的地方，我们先说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这里。这里告诉我啊，就是告诉我，我是一个眼中有良目的人，也包括你自己的，那同不同意呢？如果不同意，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去昼夜思想。那如果是同意，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更要去昼夜思想了，因为我的眼睛里面如果有良目的话，我就应该怎么样？把它去掉啊，把它医好才行。那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因为我的眼中有良目，那么我就不能够去判断别人，我就 不需要去动脑筋去帮助别人，因为我眼中有羊目，因此呢我什么事情都看不清楚，我没有办法去帮别人呢。显然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在第五节是这样说，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然后才看得清楚。你要不要看清楚？是要看清楚。你要不要把自己眼中的良目去掉呢？是要去掉。但是怎么去掉？要怎么去掉？那么一个戒烟的人，一个戒酒的人，他首先得承认啊，自己是一个有烟瘾有酒瘾的人，这样的话他才可能开始戒烟，对吧？他才可以开始戒酒。一个人如果说我没有烟瘾，我只是偶尔的抽一两根，我随时都可以不抽了，那这个人能不能够戒烟呢？他显然是戒不了。首先得承认自己眼中有良目，然后呢才有所谓的去掉。那请问啊，我们眼中的良目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我们信主以前的状况。那个时候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还在跟人在辩论啊，在讨论到底这个圣经啊，以及这个圣经里面这个讲的这个信仰啊，到底合不合理。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灌输了各种各样的道理，各种各样的道理，我们用辩证，用解析，用归纳，用演绎，把这些道理充满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我们觉得我们与周围一切事情的根本的关系是在于理解，如果我们能够理解，那么我们就能够接受，如果我们不能够理解呢，我们就有十足的权利去批判他，去拒绝他，你说是不是？你回头看看那一个对理解、对理念、对理性的这种坚持呢，就是我们开始在信仰这条路上、归主这条路上的一个最大的良木了，对不对？那个良木呢，不但是绊到了自己，也绊到了别人啊。那现在呢，我们终于信主了，我们成了接受主了，成为神的儿女了。那请问这个良木是不是还在我们的眼睛里面，还在我们的心灵，还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呢？是不是？我们对于神的话啊，对于神的创造，对于神的启示，你是不是仍然有这样一个毛病，就是说我需要理解，我需要明白，然后呢我才能够接受呢？如果是的话，我就替你惋惜，因为你的脑袋呢是大过你的信心。神要是对你有任何的带领啊，你必须首先要透过你的理解，神必须要透过你的理解来带领你，也就是说你的理好像比神的理还要大，神的理要合你的理，而不是你的理要合神的理。那因此我们在查经班里面，在组织学里面，我们有许多的辩论，我们这辩论的问题包括为什么男人是女人的头，我就是讲不通，我就是不愿意。为什么六日创造而不是亿万年的进化呢？这个我也想不通，我也不愿意接受。为什么他对男人，神对男人的要求是这样，对女人的要求是那样，为什么女人一定要顺服，妻子一定要顺服丈夫呢？这个呢实际上也是想不通。为什么有些人能够讲道，那么有些人就不能够讲道，那我觉得这个道理想不通。那有许许多多的道理，我们圣经上明明说了，也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就是不能够理解，我们就是不能够接受，因此呢我就是要坚持我的那一套。那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你的理性一定要让神的理呢要和你的理，你才能够接受。其实神绝对不是不讲理，但是需要把我们没有信主的以前啊，从羊学堂里面学的那一套推理，那套逻辑呢放下来，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道理。要不然的话，这个大的良木会仍然在我们的眼睛里面，让我们永远也想不清楚。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常常学习终不能够明白真道，就是这个意思。 像这种自以为是、自以为 聪明的这种梁木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名字，就叫做骄傲。雅各书的四章六节这样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其实呢，神赐恩啊给每一个人，只是骄傲人的骄傲呢阻挡了这个他自己，因此呢唯有谦卑的人啊才能够得到神的恩赐。所以盼望在2017年还新的时候，我们能够除旧布新。那主耶稣的话是这样说的，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族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当你发现自己又在犯讲我的理这个毛病的时候，又在要求神的理和你的理的时候，又在觉得你有一个基本的权利，就是在接受圣经的任何的教导之前必须要问为什么的时候，就需要你能够停下来，用谦卑的心啊把这些旧教都除掉。要不然不用说你看不见弟兄眼中的刺，就连上帝心中的旨意以及神借着我们的信要赐给我们的何等荣耀的这样的产业啊，你通通都看不见。好了，这是第一个我们眼睛中有的这个梁木，是值得我们去想的这样一个梁木。那第二个呢，就是反过来的啊，在雅各书里面有一段有意思的话，说只要你们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这里你是不是能够看到，除了前面我们上面讲的一个，如果一切的事情都要符合我们的逻辑，符合我们道理，这样的话叫做旧的梁木的话，那这里有一个新的梁木是什么呢？因为你在每一个主日，对吧，每一次的团契，每天的读经都非常的殷勤，非常忠实的出席，也听了很多很多的道，不单是在教会里面听，在家里听，在网上听，却得到一个反的效果。这个效果叫什么？叫做自己欺哄自己。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红字好不好？只是你们不要行道，要天天听道。好，不要单单听道，因为单单听到听多了就会自己欺哄自己。有没有想过这一回事呢？这个新梁木是老基督徒比较容易有的梁木呢，还是新基督徒比较容易有的梁木呢？是老的啊，当然是老的基督徒的老梁木了啊。我们听到听得多了以后啊，台上上句还没有讲完，你就知道怎么样下句怎么讲了，对不对？那查经班的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你已经不是在问问题了，你是在怎么样解答问题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仍然很可能落在一个新的危险里面，就是新的梁木的后面，就是欺哄自己，欺哄自己。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那这里告诉我们，你读神的话也好，思想神的话也好，听到也好，一定要看见什么？一定要看见自己，对吧？要看见自己的相貌如何。那这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你如果不能够在把圣经里面神对我们这些人呢、这些原来是外邦的罪人、原来惹神愤怒的人所做的一切的判断照当全收啊。圣经里面骂谁的话，那个骂的人你觉得就是你自己。你要好好去想一想，好好去对照神的话，就像对照镜子，如果你不这样去做的话，就像你对着镜子照啊，却没有看见自己的本来面目。那几乎看见了呢，而且一转身呢，也就那别讲道已经讲完了，你就忘掉了，对吧？你到底忘掉了讲的道呢，还是忘了别的什么？神那个神 讲到的讲得到你可能记得清清楚楚，但是你忘掉了什么呢？你忘掉了自己，就我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话讲得很对啊，为什么不想自己呢？为什么不想自己呢？你要把你自己想成什么样一个人啊？如果你想自己，要把自己想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再说啊，要想成一个眼中有良目的人，我们要把自己想成一个眼中有良目的人。这个眼中有良目啊，这个良目不但是我们从前受的各族各样的教育，也更可能的是我们现在所听的道。因为你读圣经，读了好几遍了，如果你是个殷勤的人，对不对？你如果一年你读一遍，那十年读几遍呢？就读十遍了，对吧？我们这里有没有三十年的？如果读三十年的话，就读三十遍了。但是你对着镜子，如果照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你要是一次看不见，那么一遍看不见，你照十遍也还是看不见，对吧？即使看见了，走后就随即忘了。因此呢，你一定要想自己，要想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面目啊。以弗所书是这样说，你们死在罪恶的过犯的当中。那首先你要想想，你曾经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今天能不能够诚诚实实的看以前的自己，宣判自己是一个死在曾经是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啊。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呢，主耶稣也就没有必要去死，为你死。你如果自己还有一点点的良善，一点点可以夸耀的地方留得下来啊，那你就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个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而基督呢，其实为我们每一个人死了，这说明了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呢？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了。为什么说是死在罪恶过犯中呢？他有解释的，他说那时你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这里有没有讲错？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是曾经都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应该是没有讲错。如果没有，从来没有人到美国来念书啊，如果到美国来念书不是一个今世的风俗的话，那你今天会不会到美国来念书？你会不会成为第一个自费的留学生到美国来念书？大概不会吧。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个人从来没上过网呢？我想可能会有，还是没有。如果你上过网，有没有哪一个弟兄从来不去看一些不小心或者说有意的去一些不该去的网站，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呢？有没有那样的人呢？好像是也没有，对不对？如果你仔细的想想，我们平常所说的很多的我自己的想法如何，我自己的意见如何，那这些意见这些想法都是什么呢？实际上都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那如果你是一个随从今世风俗的人，那你就是什么？必然会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空中掌权的首领啊，就是后面就讲到是什么，就是那个邪灵啊。因为今世的风俗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想可能我们追星，我们追名人，是不是好像这个空中掌这个今世的风俗是从什么 Lady Gaga 啦 Michael Jackson 那里面来的？是不是好像你认不认为进化论是达尔文自己的发明吗？实际上都不是的。因为这一切的风俗啊，它的今世的风俗，它后面都有一个掌权者啊。这个掌权者，这个所谓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呢，他就是什么？他就是出于魔鬼的灵。因此呢，凡顺从这些的啊，我们把它圣经在这里把它叫做什么？叫做悖逆之子。为什么叫做悖逆之子呢？是因为我们原本呢是按照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那么我们如今呢，已经成了一个顺从邪灵、顺从魔鬼的灵的这样的一个人。你说，难道说我们不是悖逆之子吗？ 那你说，哎，我没有拜过魔鬼，对不对？我从来好像都觉得有一位神，对不对？但是呢，你顺从了谁啊？你就是谁的儿子。不但如此呢，我们还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这里讲到，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这句话有点难听，对不对？你说我的家教很好的，什么男盗女娼啊，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啊，我从来都不会去做的。但是这里面什么叫做放纵肉体的私欲，他这样解释的是，随从心中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呢，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你为什么要，你看我们眼睛平常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我们肉体的需要，对吧？我们平常我们的灵魂是做什么事情？都是去伺候我们的肉体的需要。那你为什么要出国留学？我们多少人好好想过没有？除了你爸爸妈妈要你来出国留学以外，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出国留学？讲穿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肉体呢，想戴一顶普渡的帽子，对不对？我们要到普渡来留学。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念一个学位呢？我们讲穿了，就是我们的肉体呢，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有一个比较风光的车子，有一个比较舒适的房子。那如果是男人的话，就想娶到一个体面的媳妇儿，对不对？要想过一个好的日子，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都叫做随从肉体心中，在或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这都是怎么样？这都是放纵肉体的私欲，这都是我们以前的状况啊。凡是这样的人，不但是悖逆之子，圣经里面还给他加了一个定义，叫做什么？叫做可怒之子。是谁的怒？是爸爸妈妈的怒还是谁的怒？是神的愤怒，是惹神的愤怒。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哎，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无论你觉得你自己比别人有多好，这里你看他是这样讲的，说都是和别人一样啊，都是和别人一样，哎，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是和别人一样。那么这些话都能够让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要想自己，让我们对自己呢有提防啊，让我们因为我们对自己这样的认识呢，我们就盼望主能够彻底的改变我们，特别是改变我自己了，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重新让我里面有一个正直的灵啊，并能够教导我怎么样让我的肉体能够献给神做一个义的器皿，而不是像从前那样献给罪，随从今世的风俗，做世界的奴仆，做私欲的走狗。但这里出现了两个字，这两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很特别的，就是别人啊。这里出现了两个字叫别人。那么主耶稣在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是怎么说的呢？你怎么看见别人啊，眼中有刺？这是我们经常把自己和别人来做比较。一个人怎么知道自己眼中有良木呢？就是在他看别人，就是在看他的弟兄啊，眼中有刺的时候，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想吗？想什么呢？我们就应该想自己的眼中啊，有一个良木。